马克占尼斯是伊利诺伊州卫生健康与家庭服务部的一名政府雇员，州政府每个月都要从他的工资单上扣除$45给工会组织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作为会费，否则他就不能够为州政府工作。伊利诺伊州法律要求他的雇员必须向公职人员工会缴纳会费，非会员亦不例外，因为他们即使不支持工会的某些政治议程和观点，仍然从工会与政府的集体谈判中获得益处，因此必须缴纳公平均摊费。据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代表伊利诺伊州35,000多名政府雇员就有关就业条款和条件、工资收入以及医保和假期等各项福利与州政府政府进行集体谈判，但是詹尼斯代表非会员到法庭上起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接受此案，并将在2月底就此案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述。詹尼斯的律师位于芝加哥的正义司法中心的诉讼部主任雅各布·丘伯特指出，这个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州政府能否强迫他的雇员向工会缴纳会费。据他介绍，目前全美国有22个州，大约500万名政府雇员作为在政府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必须按照规定向工会缴纳会费。丘伯特话
：Here, when these workers are forced to give money to a public sector union, they're really funding political advocacy.
丘伯特话：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的做法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佢当事人的言论自由，因为呢啲雇员有权决定要唔要出钱支持其他人的政治宣传。丘伯特话：喺呢个案件中，呢啲政府雇员被强迫向政府部门工会缴纳会费，实际上就系为佢嘅政治宣传提供支持。因为呢啲工会所做嘅每一件事都涉及政治问题，当佢哋代表政府雇员与政府进行谈判时，佢哋会话俾政府知应该支付雇员几多钱，如何经营佢哋嘅项目，有时甚至主张增加税收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婉言拒绝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但是仍然有不少组织和个人作为非诉讼方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对包括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在内的政府部门工会表示支持。加州律师戴维杰克逊代表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36名著名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他在其中指出，所有政府雇员包括非工会会员都从工会与政府进行的集体谈判中得到好处。杰克逊说
If people can obtain those benefits without paying for the services, they often do so, which means
杰克逊说，如果有人可以不用付钱就享受这些福利，而且这种情况有时发生，这个意味着工会就无法提供所有雇员都缴费所能够达到的服务程度。大众将这个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称为搭顺风车，这个就好像某个人不买票坐地铁一样，因此工会要求必须缴纳公平均摊费，而确保人人都有奉献。全美政府部门工会非常担心，一旦不缴纳会费的权利得到承认，工会就将失去大笔资金，他们代表政府雇员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能力亦将随之大打折扣。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工会会费问题并非第一次。197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阿布德控诉底特律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决话，要求公职人员缴纳公平均摊费符合宪法，但是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哈里斯控诉灰恩一案中又判决话，要求缴纳公平均摊费很有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201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弗雷德里克斯控诉加州教师协会一案的过程中，大法官斯卡利亚突然去世，最终投票以4-4持平。大众希望詹尼斯控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一案对工会会费给出最后定论。纽约州奥尔巴尼法学院教授文森特·邦温特利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只适用于政府部门工会，但是假设州政府同时强制私营领域的雇员亦必须加入工会或者缴纳会费，就牵涉第一修正案的权利问题。 邦温特利指出，美国工会为了雇员提供一个与雇主进行谈判的机制，无论是代表私营企业雇员的私营领域工会，或是代表政府雇员的政府部门工会，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他们不代表政府，而是代表私营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的雇员。邦温特利说，
So the labor unions allow the workers for a particular either private company or a particular government unit.It allows the workers to join together so that they have strength.
邦温特利说，工会使无论是私营公司或是政府部门的雇员可以联合起来，增加他们在同雇主就工资、医保等各项福利进行谈判时的实力。联邦最高法院一再判决说，雇员有被工会代表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工会所做的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和结社自由的保护，因此他们的作用极其重要。工会会费的案件再度上达联邦最高法院，对工会前途将是一次关键性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